你见过一场外交峰会，东道主的官员被咪捉到正，在这里赶人吗？2026年5月14号，北京大会堂川集会开场，全场镜头对准，全场耳仔竖起。不过第一个出圈的声音，不是习近平的修昔底德陷阱，亦不是川普的伟大的领袖，而是中方官员急速的催促声，被现场的咪原汁原味地送出去。而几乎同一时间，一段习近平昔日谈论长生不老的音档又被网友挖出，好快发酵。今日的节目，我们就由这两段声音出发，一个急于赶走记者，一个曾经想长生不老，走入习近平与各国元首交往的真实现场，看看这位吹嘘哲人圣君的中共领导人是怎样用讲大道理来拿捏外国领袖的，而这一套剧本又为什么在这加速失灵。你好，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川普时隔九年再次踏上中国土地，5月14号双方在北京大会堂举行峰会会谈，开场致辞环节，习近平抛出三个问题：两国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能否携手应付全球挑战，能否以人民福祉为核心，开创新型大国关系。措辞工整，逻辑清晰，每一句话都经过反复打磨。川普的回应呢，非常荣幸，伟大的领袖，前所未有那么好，全部是形容词，没有实质内容。但真正抢走头条的是会场的咪收入的一段话外音。会谈开场结束后，央视疑似操作失误，切错收音，导致习近平论及中美关系波动的未公开谈论讲到一半的时候，就被切到中方官员催促媒体离开的声音。媒体离开都离开，清清楚楚地传了出去，引发外界热烈讨论，中共官方媒体二次出错的名场面。这个是中共体制长期以来对资讯空间的绝对控制惯性，在国际直播场合入面又一次意外裸露。你平时赶记者赶惯了，到了全世界聚光灯下，肌肉记忆比大脑反应快。这个不是中共官方媒体首次在重大场合发生漏音意外。去年九三大阅兵时，习近平谈论长生不老的音档再一次在社交媒体被广泛转发。当时习近平和普京、金正恩组成的赤俄族深三巨头久违同框，三人在活动前一同步行到天安门的路途中闲聊，不过没有注意到一边的咪还在收音，令对话全程流出。习近平先提到过去70岁以上的人很少见，现在他们说70岁的人还是小孩。普京就说，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你就会越活越年轻，甚至会长生不老。习近平听到之后回答，有人预测将来可以活到150岁呢。你没听错，中共的总书记在正式场合谈论长生不老。有分析认为，这段音档之所以在这一刻被翻出，不是偶然，他直指一个核心问题，习近平对权力的态度不是任期制的，是终身制的。这两段声音，一段是身体的冲动，急于赶走不应该在场的人，另一段是意志的投射，想永远在场。他们共同针对同一个密码，就是控制，控制时间，控制他人。而这个他人不单止是记者，不单止是中国百姓，还包括那些坐在他对面的外国元首。如果说赶人漏音暴露了习近平对资讯空间的控制欲，那他和各国领袖的交往方式就暴露了一个更深层的东西，他对人际权力关系的根本认知。有学者分析认为，习近平的外交人格大概是这样的，在他的世界里面不存在平等的对话者，只是存在老师和学生，他不是在跟外国领袖对话， 佢系喺度授课，而呢位教授嘅讲义唔系自由主义嘅国际秩序，亦都唔系现实主义嘅权力平衡，而系一套带有浓厚中华帝国朝贡色彩嘅等级秩序观，并摆出中国古代哲人圣君嘅姿态。川集会正喺火爆进行。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表示，习近平呢次喺北京点样同川普打交道，其实在近十年就已经对川普形成了自己的判断。2016年11月秘鲁利马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距离川普爆冷赢得美国大选只是几个礼拜，习近平与即将卸任的奥巴马举行最后一次会晤，他向奥巴马提出了疑问。据时任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林花喜说，习近平对美国选民的选择流露出真实的困惑，他不理解为什么一个这么不传统的人被选上。奥巴马试图向他解释，川普的崛起是美国人对经济情况不满的表现，部分原因只是制造业就业即位流向中国，以及知识产权受到摄取。在罗兹的叙述中，习近平对这番解释有点不高兴。然后习近平放低手上的笔，翘起双臂讲了那句话，如果一个不成熟的领导人将世界搞乱了，那全世界都知道应该怪哪个。这个不是一句即兴感叹，这个是一个判断，一个对民主选举制度根本不信任的判断。而这个判断在之后的近十年间成为了习近平处理全球事务的底层逻辑。选举会出错，威权不会，共识不可靠，集权才有效。现在当习近平在北京再次面对那位不成熟的领导人士，这个十年前的判断仍在运作，只是运行的环境已经截然不同。分析人士表示，习近平一方面希望展现中国作为稳定而强大的全球大国，同时又不失和解姿态，以维持与川普达成的脆弱的贸易优战。如果说习近平对待美国尚有几分审慎克制，那在面对加拿大、英国这样的中等强国时，他就没有那么留情面了。习近平对待外国领导人有一套清晰的等级逻辑，对强于己者保持审慎，对弱于己者毫不客气，对介乎其间者，尤其是西方中等强国，就展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讲大道理姿态。2022年11月印尼巴厘岛 G20 峰会闭幕礼，习近平当面质问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指责他向前一日媒体泄露了两个人闭门会谈的内容，两人站得很近，通过翻译交谈，一名摄影师拍下了这一段对话。这个不合适啊，习近平只是抿住嘴笑着说，而且我们也不是这样进行的。他一边摇头一边继续说，他表示谈话需要诚心和互相尊重的态度才能够有效，并以带有警告意味的话语补充说，否则结果很难说。杜鲁多试图辩称，按照加拿大的标准，他并没有不当之处，并提出各自保留意见。之后习近平打断他说，我们先创造条件，然后同杜鲁多握手离开。这段对话的资讯量极大，习近平不是在这里沟通，他在这里定规矩。你泄露我的谈话内容就是对我不尊重，就要承担后果。至于加拿大方面的新闻自由惯例，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对加拿大现任总理卡尼，习近平的手法更为精致，但本质相同。卡尼透露两人首次会晤时，习近平用了开场十几分钟讨论他希望建立怎样的个人互动模式。卡尼的解读是，不要公开对我讲大道理，有问题直接来找我沟通。注意这个措辞，不要对我讲大道理，一个从来都不接受其他人讲大道理的人，最在意的就是自己不会被讲大道理，而他自己讲大道理话人家从未犹豫。今年一月，英国首相斯基贤访京， 据两位匿名知情人士透露，在会谈中始终平静的习近平一听到中日关系就激动起来。他告诉司纪言之，紧张局势完全是日本的错。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表态，如果中国攻击台湾，日本可能给予军事回应，北京随即对东京发起施压行动。由到老多道卡尼再度司纪言，一条清晰的模式浮现，面对西方中等强国领袖，习近平的语态是口头劝告式的，我告诉你知规矩，你定义就错，你接受即可。这个不是外交对话，这个是朝贡体系的现代演绎。纽约时报的文章中说，中共将自身定位为中国几千年文明的守护者，以此寻求执政合法性。习近平就摆出古代哲人圣君的姿态。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刘宗焕指出，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入面，最高领导人不应该操心日常琐事，他们是天子，应该关注哲学层面的事务。2014年，奥巴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中南海与习近平晚场的私人晚宴后，奥巴马的幕僚原本以为两个人会讨论南海等争议性议题，但实际上他们进行了一场关于个人主义社会与集体主义社会是不是具有兼容性的长谈。这种高屋建瓴的谈话方式亦都塑造了习近平谈论政治制度的方式。拜登曾经想起习近平告诉他知，民主制度在21世纪无法持续下去，因为他需要达成全国共识，达成共识很难，所以民主制度赶不上威权体制一人统治。这个是习近平的文明描述，在政治层面的延伸，不是威权更高效率，而是民主必然失败。这个不是政策辩论，是历史终结论的颠倒版。习近平身上的那种帝王气度在与普京的互动中最为坦露，因为那里是唯一一个他无需居高临下，但就又认定对方同样属于威权阵营的对象。2023年，莫斯科习近平和普京道别之际，留下了这样一句话，这个亦真是百年变局之一部分，我们共同来推动。两年后，北京阅兵式上，两人的对话又被镜头收录，他们讲起长生不老和生物技术的最新进展。这两段话放弃一切，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图景。百年变局是他的历史描述，我正在改变世界秩序，活到150岁是他的个人投射，我要足够长寿来见证和主导这个变局，历史使命和个人永续在这里会合略。而这个正是川集会的深层背景。习近平面对川普带着的不是一个谈判者的心态，而是一个自认已经在改写世界秩序，而且打算活到150岁来完成这件事的个人心态。川普的不可预测性对他来说不是战术挑战，而是文明的冒犯。一个不成熟的人凭什么坐在他对面？如果说赶人留音暴露了控制的冲动，长生不老暴露了永续的野心，那讲大道理外交暴露的是什么？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幻觉。习近平真的相信自己是这个时代的哲人圣君，有资格教训全世界，但问题在于这套剧本的观众只是一个接一个离场。而川普呢？川普对习近平的伟大领袖式赞美是习近平最想听到的声音，但亦是最不可靠的声音。川普的赞美是交易性的，今日称你伟大，听日可以反面加关税。川集会上的赶人留音，啱啱就是这个隐喻。习近平的团队急于控制场面，但控制不到的是世界正在重新评估这位自我吹嘘的哲人圣君，一个没有观众的圣君还能够唱得几耐。这里是余精彩视觉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 多谢你的收睇，我哋下期再会。